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啊，爸父天父上帝，愿你的灵今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愿我的口宣讲的只是你的话语，愿你的灵感动众人，听到的都是从你而来的说话，而不是从我自己而来的。天父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诗篇三十二篇，通过诗人的句语当中，我们能够有所得着，能够即学会谦卑，走到你面前，祝福我们每一位。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诗篇三十二篇，当你读嗰阵，我不知道你哋读得出啲乜嘢。如果你认真读嗰阵，其实好容易你睇到系。是一篇忏悔文来的，是诗人向神忏悔，求原谅，求宽恕。所以教会传统一直都将诗篇三十二篇定为是七篇训悔诗或者忏悔诗的其中一篇。其余的六篇有包括、第六篇、三十八、五十一、一零二、一百三十和一百四十三篇，总共七篇，诗篇里面的七篇是忏悔诗来的。传统上呢，我们会将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和五十一篇是并列是归于是大卫的在犯罪之后向神忏悔的诗来的。大卫犯了什么罪呢？大卫王犯了什么罪呢？就是跟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通奸，最后甚至是借刀杀了拔士巴，娶了人家的老婆，抢了老婆回来。所以诗篇五十一篇有咁样嘅标题噶，诗篇五十一篇开始咧就系咁写嘅。大卫与拔士巴同房以后，拿单先知来见他，他作这诗交给圣咏团长。呢度指明系乜嘢咧？神派出先知拿单去闹大卫之后，大卫喺忏悔之下写咗呢啲诗嘅。如果我哋将诗篇三十二篇分开来看呢，可以分开五部分的。让我借苏永元牧师的分段方法你去看到的是一至二节是蒙赦罪之福，三至五节是挣扎的突破，六至七节是只有一条路，内容是只有一条路，八至九节是训勉与劝诫，最后十至十一节是一个敬拜和欢乐的宣告。我们看看第一节，第一至二节。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两节都提到有福了。什么是福呢？什么是福气呢？福当然是包括开心和幸福快乐，是不是？即是日本人都有福包， 你接到之后是不是很开心的？未打开之前，中国人强调的福气就是家道丰厚啦，儿孙满堂啦，系咪啊？我哋成日都咁谂噶。但系你留意经文入边个福气系同咩有关噶？同罪有关噶。诗人用两组词去表达，第一组就系过犯、罪恶、有罪。呢个系描述咩啊？描述我哋人嘅境况啊。第二组就是讲述神的赦罪和恩惠，赦免遮盖不算，这个是描述神的恩惠。过犯得到赦免，罪恶得到遮盖，有罪算为无罪不算。有福气的人，原来圣经讲有福气的人是被神赦罪的人。所以你要清楚，我们基督教信仰首先要强调的就是我必须要先承认，先认识我们是有罪的人，有需要被赦免，才可以接受被神赦罪的福气。所以你不会不明白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讲八福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救和合本亦做系虚心嘅人有福啦，心灵贫穷嘅人救和合本亦做虚心嘅人有福啦。呢个好有意思噶，要明白到我自己嘅心灵几咁贫穷，比咁不足同有罪，先能够虚心咁接受神嘅赦罪同祝福，我哋人先能够虚心落嚟。如果从呢点去睇，你就唔会唔明白古教父奥古斯丁当佢年老卧病在床嗰阵，点解佢要将诗篇三十二篇刻喺墙嗰度，日夜去思想，然之后好有感动、有感悟咁样讲，智慧嘅开端就系始于认识我自己系一个罪人。智慧嘅开端系开始于我自己认识我自己系一个罪人。奥古斯丁好明白，人最大嘅挣扎就系要承认我自己唔得，要摆低我自己骄傲，承认我自己有罪，要突破，要突破呢个挣扎。首先系点做呢？就要必须谦虚认罪。当奥古斯丁回望佢自己一生嗰阵，其实佢一直都好骄傲咁，尝试凭自己嘅力量去寻找智慧。佢花尽一生嘅心血，从唔同嘅哲学同埋宗教当中去寻找智慧，但系都揾唔到。最后佢承认，只系因为点解揾唔到？只系因为佢拒绝接受自己系有罪，拒绝放低自己系骄傲，以致佢浪费咗唔少嘅日子。直到佢最后悔改认罪，归向独一真神之后，忽然之间，神嘅智慧就充满佢整个人，以致佢成为一个影响力非常之大嘅教父，对我哋中基督教思想影响非常之大嘅一位人。就好似奥古斯丁一样，诗篇三十二篇入边嘅诗人有一个好深切嘅体会，唔认罪嘅情况，唔认罪嘅时候，情况系好痛苦嘅。佢话：我闭口唔认罪嘅时候，因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嘅手压到我心好沉重啊！我的精力耗尽啦，如同夏天嘅干旱一样。细拉，细拉，细拉系有停顿嘅意思。学过音乐嘅人都知道，呢个就好似个休止符咁啊，有暂停嘅意思啊。读诗嗰阵你要留意呢个细拉。诗人就要喺呢度，喺读紧诗嘅时候，叫你暂停，细拉，去想一想，去谂一谂诗人嘅意思，同埋你自己嘅境况。你有冇有罪唔认嘅时候呢？有冇曾经因为唔认罪而至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而至精力耗尽，如同夏天嘅干旱一样呢？诗人将一个陷喺罪疚之中嘅人嘅挣扎系描绘得好入肉噶。终日呻吟，心入边个创伤同挣扎，以至到我冇办法停低落嚟去休息，以至我终日去呻吟，骨头枯干，就系因为我心灵嘅创伤，我终日嘅呻吟，以至我身体带嚟病痛，带嚟残衰残。有冇试过系咁啊？有时你心情唔好嗰阵，你身体自然系会点样噶？弱啦，多病啦。精力呢个词原本系同水同汁液有关嘅，可以想象一下，佢呢度犹大地方夏天嗰阵一片干旱嘅，就好似我哋香港冬天一样啊，成个人都好干好涩嘅，系咪啊？诗人嘅身体就好似因为心灵创伤，枯干衰残，一啲精力都冇晒。好似残冬咁，试想下，想象下有罪唔认嗰阵，你警方系点嘅？前一排就有位女士报警话个女失咗踪，但系最后因为抵受唔住有罪唔认嘅痛苦，终于喺警察盘问之下承认咗个女早就死咗，俾自己抌咗垃圾桶。他就因为抵受不住心里面的痛苦， 老实讲，即使你好似李嘉诚咁有钱、咁有 power， 嗱前两日佢又出嚟讲嘢，真系好有 power， 想影响我哋每一个。你即使好似李嘉诚咁有钱、咁有 power， 有罪唔认，你估会唔会快乐？所以接住诗人喺第五节咁讲：，我要向你陈明我嘅罪，我唔隐瞒我嘅恶。我话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细拉陈明呢个字，呢、这个词系有承认、忏悔、公认、否白，冇任何隐瞒嘅意思嘅。第五节嚟讲，对诗人嚟讲系一个突破嚟嘅。当诗人知道佢冇办法再躲避。他就死不过来，他能够谦卑下来向神忏悔，求神赦免。第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逃避隐瞒和收藏是没有用的，我们生命要突破，就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不再隐藏我们的黑暗，神就会遮盖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罪。有趣的是隐瞒这个字，第五节隐瞒这个字和第一节的遮盖是同一个字来的，原文里面遮盖和隐瞒是同一个字来的。很吊诡的就是这里是什么呢？若果我们在神面前不隐藏我们的罪，神就会遮盖我们的罪。若果我们不隐藏我们的罪，神就会遮盖我们的罪。所以诗人说得很对，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就是真正有福的人。唯有这样，神啊，你就赦我的罪，神，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细拉，细拉停顿。在这一刻，你有没有任何隐藏隐瞒呢？不认罪，我们是无力向前走，无力做得好，直至到你承认自己的欠缺不足，直至到你承认自己是罪人，神才会赦免。这是他的应许，这是诗人的体验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和神对人的要求。神的恩典是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不配，但又可以成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指是什么？只是 被赦免的，罪被赦免，罪被掩面不看的人，多着数的。我们不需要努力地将我们的罪抹去，我们不需要用善功善行去洗清我们自己的罪，而是神主动地接纳我们这班罪人。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神要人用功德去洗罪，但是要求你认罪，这个是他对我们每一个的要求。上星期辉灵在我们当中分享到，主耶稣是主动地寻找撒该，而撒该只是被动地回应。是的，没错，我们要认清楚，耶稣做了主动，信仰是从耶稣由神主动开始的，但是人必须要有回应，人必须有回应。撒该是回应了耶稣的呼召，自己人生才得到改变。但我们想一想，我们都曾经回应过神的呼召，相信祂，但是是不是只是一次回应，悔改认罪就万事大吉，从此你就不用烦恼呢？是不是？我们很明白，当然不是。信仰的起始点是被动地接受，但之后就 要我们每一个主动地回应，就好像主耶稣吩咐要多结果子，我们才能够被人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你要多结果子，这个是我们要主动做的。今时今日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就是，我们认罪之后我们就停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行动。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做耶稣的信徒，而不想做耶稣的门徒。信了就可以了。 所以点解你会听到好多人可以讲到佢哋好靓嘅得救见证啊？得救见证之后剩落嚟嘅佢人生见证就系啲吓死你嘅反面教材，你都听到好多啦，系咪啊？以致有好多人有借口咁话我唔受浸啊，因为信同唔信都一样啦，我唔翻教会啊，信同唔信都一样啦。以致有好多人因为我哋嘅见证而拒绝信耶稣，拒绝翻教会嘅。我哋有冇问过自己嘅见证点？星期日上星期日开小组嗰阵，有一个少少关于清义同成圣嘅讨论。提醒我哋，我哋都系因信称义呢个，我哋信仰因信称义，系因为信主耶稣而我哋被称义而得救。但系我哋系咪就停喺呢度？唔系嘅，以后我哋一生都要走成圣嘅路嘅。耶稣清楚要求我哋要完全，因为天父系完全嘅。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嗰度咁讲，你哋要完全，如同天父系完全嘅。我哋要清楚知道新约唔单止有保罗所强调嘅因信称义，亦都有雅各要求我哋用行为去表现我哋嘅信心嘅。冇行为，你嘅信心喺边度啊？其实可以咁讲，你以一个义人法嘅姿势去睇啊，唔单止系个人可以咁讲啊，整个教会都好似系一样嘅，信咗啦，得救啦。教会就成为我呢班得救嘅人聚居嘅地方，每个星期日嚟欢聚一两次，饮下嗰个令我哋好得安慰心灵鸡汤之后，好满足啦。咁教会之后点啦？停落嚟啦，系咪啊？我哋个人有冇走成圣嘅路？我哋教会今时今日有冇走成圣嘅路？成圣嘅路呢条路？不易走，但是又必须要走。那对于我们这些被动没有能力自我完全的人，怎么走下去呢？怎么走下去呢？私人的体验就是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亲近神。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临到他。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欢呼四面环绕我。趁你可寻找的时候，趁神可寻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很有趣的，趁你可寻找也可以翻译为在患难，在患难，在患难中向神祷告，这个当然必须。但是诗人的含义是不是只在患难的时候你才向神祷告啊？当然不是啦。即使在平常平顺的日子，我们更加要寻找神，亲近神，祈祷灵修，亲近祂。如果不是大水泛滥的时候你才急急找祂，神好像不见了一样。神诗人的意思就在这里。有没有想过，当你痛苦患难有经历的时候，神就好像你呼天抢地向神大叫救命的时候，神就好像忽然间好像不存在一样。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是不是神不见了？还是因为平时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好了，你跟他已经没什么联络了，你自己疏远了他呢？他的教导是不是一句都入不到你的耳，入不到你的心呢？你的心是不是空洞洞？有时候你急于找多，你空到你急于找东西填满他，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填得满，你的心你的脑都空的。你会不会跟神的关系疏离到这样呢？我听到有人咁讲啊，话受咗浸啦，唔需要经常查经，唔需要经常读经灵修啦，因为佢已经成本圣经睇咗一次咯，冇必要每日都对住啦。咁样讲 ，OK， 我想反问翻你每一位， 拍拖嗰阵你可以日日对住，结咗婚之后系咪一个星期先对一次啊？咁样至少我另一辈都唔会放过我另一半啊！你知边位啦？啊，都唔会放过我啦！你嘅另一半都唔会放过你啦，系咪啊？好老实讲，我要肯定咁话你俾你听，即使系牧师传道人，如果我哋缺乏灵修祈祷，我哋都会好冇力噶。北宋诗人王庭坚有一句说话是：一日不读书，言语无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这个绝对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老土，没有新意，讲来讲去又是读经祈祷灵修。你会问我有没有第二招？不好意思，我都想有。如果你知道，你可以马上告诉我有没有第二招，我会谦虚地请教你，教我第二招。但是诗人告诉我是第一招而已。要有抗逆力，要有抗逆力啊！你是不是每年都要定期去打针啊？一年不打你都突然间觉得感冒。我试过，即是一年不打之后，即打嗰阵都会有感冒的，但是一年不打之后呢，感冒来的时候拖成两个几礼拜，亲身经历来的。诗人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我们平日经常亲近神，神的教导一直存在我们心，当灾祸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免疫力、抗疫力，神才能够真正成为你藏身之处，成为你安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大声地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神仍然坐在为王。这句话才能够变得实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今天读了没有？你今天灵修了没有？祈祷了没有？细拉。当你亲近神，神就会指导你，而且是亲自的主动地指导你。有趣的是，诗人来到第八节开始，第八节第九节，忽然间就由神做第一身去写，那个我字很明显是指神，神主动出击地教导，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你不可以好像无知的驴马一样，需要用着环缰绳勒住，如果不是就不靠近你。耶和华神在主动地教导我们，指导我们当行的路，不单止是教导我们，他更加在当中劝戒我们，他劝导我们不要像些无知的驴马一样，只可以用个着环扣住我们才能够听命令。当你被扣的时候，你会很痛苦的。其实问心啊，你和我是不是都知道当行的路是什么？神的心意，难道你真的完全不明白？就好像个小朋友一样，用小朋友的角度，爹地妈咪的心意就是我要做个乖孩子咯。你的小朋友都知道你的心意，你要求的是不是？我女儿都知道是不是？啊，不是，你说，哎，我喜怒无常的，她捉摸不到的。那你的女儿，你的仔就知道你是喜怒无常咯。他一定知道你喜怒无常，以致他更加要观察到怎样去回避你。用基督教术语，做神一个合神心意的，行在神旨意的人。难道我们真的对神的心意，对神的旨意不知吗？不是无知，不是不知，而是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信服。最后第十同十一节是一个宣告来的，是一个宣告来的。诗人凭着信心宣告罪人和恶人、罪人和义人的不同的结局，很有信心地宣告，他相信神必然会照顾义人，必会对罪、对恶人审判。然后他发出个敬拜的邀请， 义人同埋心里边正直嘅人，我哋都应该靠住耶和华欢喜快乐，我哋都要齐声欢呼去赞美神，去呼召我哋去赞美神，去敬拜佢。到呢度，诗篇三十二篇就结束啦。坦白咁向神认罪，呢个系忏悔诗嘅一个主要嘅旋律嚟嘅，主调嚟嘅。忏悔诗入边，如果留意忏悔诗，佢哋唔会提及仇敌，亦都唔会好似其他诗一样祈求神向敌人施行审判、施行报复，要求有公义嘅审判。相反嘅就系诗人只系谦虚咁嚟到神面前，坦白咁承认自己所犯嘅罪，开放自己，一个深刻嘅自省嚟嘅。然之后衷心咁向神表达自己嘅悔悟。作为一首认罪求宽恕嘅诗歌，诗篇三十二篇对今时今日我哋生活喺香港嘅人，我哋有咩提醒？对今时今日嘅你有咩提醒？对我有咩提醒？首先，我哋从诗篇三十二篇睇到，我哋必须要承认我哋系一个有罪嘅人，生活喺一个有罪嘅世界。就好似诗篇三十二篇开宗明义咁讲出，我哋每一个都系罪人嚟噶。我哋同其他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人，无论系上边嚟嘅，或者系咩地方，或者系某个国家嚟嘅，我哋都同佢冇分别噶，冇分别噶，我哋都系一样噶。系嘅，我哋可能因为可以因为社会好多唔公义而我哋愤怒。愤怒是应该的，譬如好像当你听到刘俊涛遇袭案，我们会很愤怒，让我们看到他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罪，充满了暴力。只不过有时大家有没有想深一层，有太多不明白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义愤，会不会就引路你走一条义路呢？就正好似呢排有好多次嘅反蝗虫嘅示威，我睇唔出除咗带嚟更多愤怒、带嚟对立之外，仲可以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啊？传媒喺呢个急速转变，又好似充满好多唔公平、唔平等嘅社会入边，我哋有冇咁嘅自觉？甚至可能我哋自己参与咗喺啲唔公义、唔公平嘅当中，我哋都自己都唔知噶。某一日，当你突然间发觉你自己嘅工作，你自己打嗰份工，原来都系参与不平等嘅贸易嘅时候，剥削好多其他国家人嘅权利嗰阵，你个反应系点啊？激烈抗争，定系无法抽身咁继续无奈咁参与其中咧？我们每一个都是在当中，罪人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必须明白一样，最实在的例子就是你手上的手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究竟有多少人不用智能手机的？但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血汗工厂，是不是？只是有多少人因为这样而拒绝用智能手机？问一下你自己。圣经里面的神明显没有要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就要求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要求我们人要圣洁、要完全。只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自处呢？诗人告诉我们，活在当下，我们首先要做的，我们就是要谦卑下来。我真的要谦卑下来，我们不要期待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我们每天都会不停地犯大大小小的罪。我们不要期待真的天国会真正临到人间。圣经要教你的是要活出的天国。我们不要夸口我们可以用这个信仰去改变这个世界。人从来没有这样的能耐的。神要你做的是不是用基督教信仰去改变这个世界，是要你活出基督教信仰。要你活出基督教信仰。所以一方面，你参与世界的时候必须要警醒，我们所作所言所行是不是真的行在神所 所定的正路，神合乎神的心意。但另一方面，你亦都唔可以呢个为借口，因为世界唔会因为我而改变而继续麻木不仁咁生活。呢个系对神对人都唔友善。就正如好似尼嘉先知咁讲，神要求我哋咩系善啊？就系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神同行。今时今日，我听到好多人系强调行公义、好怜悯，但系诗人更加强调嘅，我哋存谦卑嘅心。与神同行，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诗篇三十二篇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省。作为一个罪人，一个罪人生活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不敢夸口，我比你任何一个更加清楚、更加明白怎样去面对每一日的人和事。但圣经告诉我们，我知道的，我必须要更加凡事要自省。诗人提醒我，要明白我自己的不足，要更加谦卑，求神宽恕，以活出祂的旨意为你的首要目的。诗人强调的是，趁你今日仍然存活，趁神仍然容许你去寻找祂，就要找紧祂，活出一个合佢心意嘅生活，神就必然指示你当行嘅路。好记得啱过身嘅滕锦辉牧师佢所讲嘅，佢不断强调嘅，一切都系不配，一切都系恩典，恩典嚟嘅。呢条当行嘅人生成圣嘅路系充满曲折嘅，成圣嘅路。神没有要求我们一条直线地向上达到天家，祂没有强求我们要完全，祂答应我们在跌跌碰碰当中与我们同行。人生的路线必然是弯弯曲曲的，但是我们靠主应许我们的神陪着我们，即使弯弯曲曲都是向上走，朝着神方向走下去，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不配的恩典。